德国之声
Deutsche Welle
德语媒体看中国
Presseschau
周末的德语报刊将目光投向了即将召开的超级计算机全球年会，指出这是一场事关所有高精尖科研领域的竞赛。此外，中国东北与德国的鲁尔区则让一名德国学者找到了许多共同点。超级计算机全球年会即将在法兰克福召开，法兰克福汇报以欧洲的登月为题，指出在当今的高精尖科研领域都少不了超级计算机的身影。现在中国人的超级计算机已经超越了美国，而欧洲人还在相互扯皮。文章写道，1961年5月，肯尼迪总统宣布美国要在60年代末实现载人登月的目标。之前莫斯科在太空竞赛中领先，华盛顿要奋力追赶，美国要在科技竞赛中取得领先地位。随后美国人研发了新材料，打造了全新的工业体系，并且在此后几十年间都一直拥有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。50多年过去了，中国人现在也首次在超级计算机榜单上位列头名，而且他们还在继续快马加鞭。作者随后盘点了近年来中国在超级计算机领域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，并接着写道，这不仅仅是一门生意，更事关政治。就像美国当年的登月计划改变了世界那样，超级计算机也会改变我们的生活。因此，美国人不愿意将领先地位拱手让人。欧洲也想加大对超级计算机的投入，但是现在才刚刚表达了这一个意愿。欧洲方面最近成立了一个机构，以便整合各方资源。然而，欧洲人还在为资金、任务的分配而争吵不休。在布鲁塞尔的科研规划中，建造欧洲超级计算机有着很高的优先级，但是时间不会等人。中国人在快马加鞭，美国人也不甘落后，这是因为超级计算机是当今科研的基石，能够重新丈量世界的尺度。它能够计算电子的运动规律，模拟原子的运动，分析疾病，计算药物的疗效。工业界需要超级计算机来辅助开发新型设备，医学界则需要它来解开基因编码。文章接着指出，欧洲在整合各国的科研力量时遇到了很多问题。意大利人不能够履行自己的义务，西班牙人半信半疑，法国人不愿意多出钱却又要更多的话语权，德国人则不想因此而吃亏。尽快追上中国人以及美国人的目标，现在又不得不再推迟2-3年。在文章的末尾，作者写道，当年美国人飞向月球时，飞船上只有2台计算机，分别位于指令舱以及登月舱。麻省理工学院花了8年时间研发这2款重达50磅的电脑，它们拥有5000组集成电路，只读存储器的容量则只有 74KB。 今天任何一部手机都能够胜过它们几千倍。德国经济杂志 Macronom 本周刊登了一篇题为《中国也有鲁尔区问题》的客席文章，作者是杜塞尔多夫大学宏观经济学教授许德库姆，他近期前往中国参加了3场学术会议，和许多中国的青年学者一同探讨了中国东北老工业区衰退、劳动力工资占 GDP 比重下滑等问题。他由此认为，以上2个问题现在不再是欧美国家的专利，中国也深陷其中。会议上的讨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锈带、英格兰北部、德国鲁尔区等衰退的老工业基地。 文章写道，东北曾经是中国最富饶的地方。80年代，这里还曾有过一次工业革新，蓬勃的重工业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力，城市在快速增长，工资也在上升。但是进入新千年以后，情况完全不同，东北的经济开始衰退，工厂关闭，大规模下岗，工资下滑，人口大量外流。我几乎无法相信所听到的数据，于是开始向主讲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邢春兵提问。他讲述的东西实在太像德国的杜伊斯堡、盖尔森基辛的经历。中国的东北就是一个没有卢尔河的卢尔区，中国中央政府斥巨资扶持东北，这一点也和德国的政策非常相似。徐德库姆教授随后还介绍了邢春兵研究中的另外一个亮点，他对年龄、教育程度相似的东北外流人才与东北留守人才进行了追踪比较。他发现，外流人士其实在移居之前，收入水平就已经高于留守人士。邢春兵教授于是猜测，移民外地的人更加具备开放、主动、冒险等特质，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有总体性的优势。他指出，这种正向自我选择效应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。文章接着写道，但是邢春兵的研究还多走了一步，他将东北外流人才与其他省份的外流人才也进行了一番比较，并且发现，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，东北人比其他省份的移民表现更佳。难道一个人的出生地也会对他日后在就业市场上的表现构成影响？我还从来没有在其他国家看到过类似的研究。在德国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现象呢？出生在鲁尔区、生活在柏林的人是不是比来自施瓦本地区的人挣得更多？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，但我真的很想知道。要是这个答案是肯定的，那我还想知道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。邢春兵教授并没有为这个现象给出解释。出生在哪里与挣得多少是否有因果关联？东北移民是不是因为经历了更为强烈的选择过程，所以比来自其他省份的移民具备更高的生产效率？作者在文末写道，我希望邢春兵教授能够继续研究，为我们带来这个问题的答案。也许他能够用一个漂亮的学术方法找到解答，这必将让全世界的学者为之振奋。